教会
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
教会
是不分富有贫穷、健康残缺，是一个彼此共荣的地方。
教会
是复合的使者，是医治的群体。
杨友圣经学院课程，
教会
医治的群体。
弟兄姐妹平安，你正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教会医治的群体。我是关林老师，关系的关，树林的林。这是课程的第六部分，上见牧养同行的实现个案。今天是第22课，我们会讨论的个案是有关于教会与精神病患者同行。首先，我们要处理对精神病的一些误解。虽然现代科学十分昌明，一般大众都可以从各种渠道得到有关不同病患的科学医学的常识，但大部分人对于精神病还有很多误解，甚至是错谬的想法，甚至病患者本身也可能活在这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想法当中。令智子在自身所经历的病患之上还加添了不小的烦恼和压力。根据2018年的统计，全球有2.8亿人受到躁虑症的影响，2.6亿人患有抑郁症，4.6亿人患有躁狂忧郁症，2000万人患有精神分裂症。但我们对这些病症的了解仍然是十分之肤浅。例如，抑郁症的患者可能会认为自己经常不开心，没有动力，是因为自己没有信心，不能够靠主常常喜乐。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会对于抑郁症有这种想法呢？假如今天你扭伤了腰部，要躺卧在床上休息，来探望你的基督徒朋友告诉你，你怎么可以躺卧在床上那么懒惰呢？要常常努力，多做主工，才是一个基督徒应有的见证。你会有什么赏罚和感受呢？你会认为这个朋友无知也无情，但你明白抑郁症患者并不是立心要偷懒，而是这个病令他完全不能够自主的失去了动力，并且落在沉郁的困苦当中。你明白了，可能或者会更有滋味的成为他的同行者。另一个经常会发生的误解，是以为要靠自己的意志胜过病患，因此可能会不听医生的吩咐去吃药。这个情况对于患有精神分裂的病人尤其是危险。其实现代的医学已经很进步，如果病人与医生合作，经过细心的调教，药物的种类和剂量，病人的病症通常是有机会有效的控制的。精神分裂重症的病人，他们的幻听或者是幻觉会十分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倘若病人不跟医生的吩咐吃药，或者以为自己有一段时间已经没有病症，就随便的停药，那么复发的机会就会增加。倘若你是精神病人的牧者，你一方面要鼓励他多多祷告依靠主，但也都要提醒他 按时后吃药是他的责任。当然我们要接受，有时候患者需要住医院，或者在有专业人士支援的环境下生活。不过当他们有机会参与和融入社会，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十分有用。社会的人士可能会误会，以为精神病患者都是危险的人物，可能会有攻击性的行为。如果社会人士对于精神病患者多一分了解，剔除一些标签性的疑类，会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受在社会中进行的福康安排。可能对精神病最重要的误解，就是以为所谓康复，就是以后再不需要吃药，也不会有任何的症状。当然会有这些例子，但大部分的情况当中，康复的意义就是好好的管理自己的病情，借着吃药和调节自己的生活环境规律和节奏。不过人人要接受会有复发的阶段，并且需要的是建立适当的支援网络，去帮助他度过这些日子。不论是工作或者是侍奉，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很多时候都会成为患者一个最大的障碍，非常需要旁边的人，尤其是上司或者是侍奉的伙伴，有多一份的谅解，肯在病者复发的阶段做出支援和调整，并在他们情况转好的时候让他们重返岗位。另外一点要注意的，我们有时候会误以为有精神错乱的表现就一定是被鬼附，这种赏罚可能令我们错过了让病者得到医学诊断和治疗的机会。由于这个病症的表现会令人有很多的恐惧和联想，但是信徒需要从医学和科学的角度去了解事实的真相。面对精神病患，我们都可能会觉得很被动。以下几个例子希望可以成为大家的一些启发和鼓励，让我们可以看见神在人的无助当中仍然可以彰显他的大能。在他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让我们可以向着剔除障碍的方向进发，珍视每一个神所爱的人，让教会成为合神心意的无障碍群体。第一个例子是有关一位精神病患者 John of God， 他也是曾经创立一个精神病的服务。在开普敦承诺里面提醒信徒不可以凭着外貌认人，教会不单单应该努力地服侍伤残人士，也应该接受他们所给我们的服侍。事实上残值处境中的信徒，由于他们自己所经历的困苦，往往更能够成为其他人的帮助。历史上就有一个很有启发性的例子，在西班牙 Granada 区有一所精神病的病院，是由一位精神病人的服侍所发起的。我们来看看 John of God 如何由病人成为圣人。在1938年43岁的约翰 John Sedati 因为急性的精神病，他进了医院，一间叫 Granada Royal Hospital 的精神病病房里面。 他出院以后无家可归，也十分迷惘。 John 的朋友让他在智子的后院里面住下来，这段经历让 John 深深地体会到无家者和边缘群体的需要。他开始邀请其他的精神病患者和他分享这个小小的后院的空间，让他们可以避过严冬。他独自去照顾当中有病患的人，来来往往的在附近的药房去恳求他们给予他一些药物。他这种无私的奉献和服侍渐渐地引起了注意。几年之后，这个小小的后院的服侍发展了成为一所医院，是那个地区第一所的精神病医院。约翰被 Bishop of Troy 主教称为 John of God， 后来他更被奉圣成为圣人。 John of God 他其实是 Hospitality 接待的始祖。约翰在西班牙 Granada 区对于贫穷者无私的服侍，启发了很多后人去效法他的善性。由当年约翰展开工作的 Granada 医院开始，先后有两个修会的成立，凝聚了一群乐意侍奉的人。后来他们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很多不同的医院，专门照顾无数的无家者、精神病患者和情绪被困扰的人。有人认为接待这个字 Hospitality 就是源于约翰当年在 Granada 医院 Hospital 的工作。他早年的服侍当中，他接待一群又冷又饿的病人，与他们分享自己很小的空间和分享他很小的资源。这真正就是接待 Hospitality 的真正的意义。以下是约翰的一个祷告，祷文正好总括了他的使命。
求主耶稣赐给我恩典，去开一所医院，让被遗弃的贫穷人以及受精神病患困苦的人可以得到硬币，也好让我可以有机会服侍他们。
好，我们来看看第二个个案，就是基督教哀协团契。基督教哀协团契是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机构。1989年年初，有一位曾经患精神病的信徒，他亲身地感受到康复以后需要面对很多方面的困难，非常需要其他弟兄姐妹的支持。他与医院的远目分享之后，开始联络一些有同样背景的弟兄，同时医院的院目也帮助他接触一些精神科基督徒的医疗人员，向他们分享意向。一般基督徒医疗人员觉得这个方面的需要非常大，于是两个群体便一同合作，建立这个以神的爱为基础的团契，一起同行。爱协团契的服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就是为精神病病患者提供全人的关顾，包括身心舍灵群各方面，特别是信仰的栽培。第二方面，会帮助康复者建立有效的资源支持系统，以减低病发的机会。第三，会协助教会牧养精神病康复者。第四，会帮助康复者重新投入社会和融入教会的群体生活。第五，这是在社会各界中 推广心理健康的教育。以下会讲一讲他们服事的重点。第一方面，在各区的教会设立聚会点。爱协团契明白，教会因为不认识如何帮助精神病患者，加上大众对这个病的误解和标签，他们需要让教会有机会接触这方面的工作。其中一个策略就是邀请各区的教会开放自己的聚会空间，让精神病康复者和他们的家人可以到附近的教会参与爱协团契的聚会。现在在香港春界九龙有10多个聚会点，每个月有2次到3次的团契聚会。精神病康复者除了接受药物的治疗之外，也需要有正常的社交生活，帮助他们维持身心的健康，减低病发的机会。这是团契的使命和意向，就是让精神病康复者在神的爱当中享受朋友之间的互相协作，活出丰盛的生命。带领的同工当中也有亲身经历的过来人，他们以生命的见证帮助身边的人一同倚靠主应对病患的挑战。第二个服事的重点是灵性的支援，帮助康复者回归神的话语。阿协团契的资深同工分享，他们鼓励康复者依靠神的话语，作为他们在困苦当中随时的帮助。他们经常用的经文包括有以下几个段落。第一是提醒他们神掌管一切，在箴言16章第9节，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第二段经文提醒我们神是救赎主，以赛亚书12章第2节，
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第三段经文是耶稣的话语，吩咐我们不要忧虑，马太福音第6章30节，
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
第四段经文安慰我们，提醒我们神必帮助，在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第五段经常用的经文提醒我们神爱惜与怜悯我们，在以赛亚书42章第3节，
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
值得我们一提的是爱协团契设立的资源中心，这资源中心让康复者对于自己的情况有更深入的了解，也为他们的家属和关顾他们的人提供精神病和心理卫生的资料，来帮助他们对精神病的患者有更正确的了解。资源中心除了提供书籍和影音资料做参考之外，也会提供电话的咨询和面谈的服务，有需要的时候会转介往其他适合的服务，或者安排他们参与小组的聚会。 也可以为教会或者不同的团契举办教育上的讲座。那些团契也设立了精神病家属的互助小组，去支援照顾者。精神病患者的家人与照顾者其实也承受了不少的身心灵的压力，还有经济的压力，但他们往往忽视了自己的需要，甚至会因此自己也患上情绪病。阿协团契的施工当中也很注重对这群照顾者的支援，他们开设精神病家属互助小组，促进他们照顾支持各方面的健康，也提高他们照顾家人的知识、思考和能力。这次小组也公开接受教牧同工、精神科专业人员、社会工作者和相关的服务机构的转介。以下有一个爱协团契他们服务当中的理念，我们可以谈一谈，就是有关残疾智力的概念。爱协团契他们确切带领的团队当中，除了有牧师、教授、精神科医生、护士等等专业人士之外，也有精神病患者、康复者的高度的参与。这个组合让确切者团队中有服务使用者第一身的意见，这一点非常重要。除了让机构的决策更为贴近服务对象的情况和需要之外，也充分尊重精神病患者独特的贡献。事实上，他们病患的经历不单只没有成为他们服侍的障碍，反过来让他们拥有其他专业人士所没有的资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残疾资历。残疾资历的概念重点是要尊重残疾者的第一身经验，这个概念正好抗衡传统医疗福康系统中由专业人士主导的概念。专业人士对于残疾的理解和判断倾向专注于残疾状况的问题与缺陷，解决的方案和拟定的扶康的过程，很多时候缺乏了残疾者本身的参与。残疾之力这个概念也可以应用于不同的残疾状况当中，例如身体残障、视力的障碍、听力的障碍、智力的障碍等等。如果我们用所谓正常人的角度去理解这些残疾的状况，我们所得出来的结论总是会有偏颇的。但当我们肯去聆听处身于这些状态的人，他们自己的想法，让他们运用自身的残疾的经验带来社会各个层面的转化与突破，甚至让他们主导关乎他们的公共政策、富康的设施与公共的教育，我们的社会就更有机会达至真正的向上共融，让残疾者有机会提供他们独有的贡献。最后我们要总结一下，其实对于精神病患的服侍是跨越病患标签的牧养同行。从精神病康复者的经验分享当中，我们了解到教会群体有时候不自觉的会成为他们受伤的地方。在课堂的引言我们提及过，教会群体如果对精神病没有基本的常识，在关顾的同时会对病患的朋友带来不必要的压力。教会群体当中如果注重健康能力功能的话，精神病患者在其中自然会感觉被边缘化。 如果教会没有认真反思和反省精神病患者在社会中受到的标签与歧视，就很自然的会在教会这个小社会中同样的发生。当弟兄姐妹表达教会要成为医治的群体，我们就必须就以上所提出的反省检视自己的论述和行动。当我们不加思索的用一个医疗的诊断去审视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等于漠视了眼前这位弟兄姐妹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同有一位天父，在他面前我们都需要被医治。当我们能够放下按着外貌批评的心态，我们内心聆听每一个人独特的属灵经验，相信我们会更明白福音的真实和丰盛。就如法国方舟之家的创办人孙子烈这样建议，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肯向几个与自己不同的人开放自己的心，与他们做朋友，接受他们对自己的赐予，我们的社会将不再一样。
今天我们讨论的个案是有关教会与精神病患者同行，希望这些例子能启发你思考和想象，在你独特的处境当中与群体一同尝试，用适合你们的方式尝试与精神病患者同行，让教会的群体成为他们在荒漠当中的甘泉。我们下一课的题目是教会关顾医院的病人，到时候我们再见，祝福大家。我是关林老师，关系的关，树林的林，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点亮青春在期待，改造每一个现在，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点亮青春在期待，改造每一个现在，不要不要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
走出心里。